As the countdown continued with just over 1,200 days left to save the planet, the Supreme Master Qinghai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embers in Taichung, Formosa or Taiwan collaborated with 29 other co-organizers to host a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entitled Protect Our Home with Love on October the 11th. The letters L-O-V-E signify L for LOHAS, which stands for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O for Organic, V for Vegan, and E for Eco Dimensions to Save the Planet. Thousands of participants attended the event to stay informed about the latest facts on global warming, ways to live sustainably, and the single most effective solution, the plant-based animal-free diet. The conference was co-hosted by Thelmo Louis Buddy Cunanan, the famous Philippine TV host of NBN Television. Discussions on the themes of love were conducted by distinguished panelist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scientists Dr. Lia Sharshan and Professor Liu Chongming, famous Formosan or Taiwa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personality Ms. Tan Aichun, President of the Formosa's first veg-promoting website, Mr. Ling Hong Hui, Chief Editor of Personal and Cultural Enterprise Company Limited, Mr. Ling Xu Wen Er, and former pig farmer turned vegan, Mr. Luo Hong Xian. Other dignitaries included guest speaker, the Honorable Mayor Amelita Navarro of Santiago, the Philippines, and Mr. Chan Tian Wan, Deputy Speaker of Taichung City Council. Graciously accepting an invitation to attend via video conference as the event's guest of honor wa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We now invite you to join us for part 3 of the 8-part rebroadcast of the video conference with Supreme Master Qinghai entitled Protect Our Home with Love, held on October 11th, 2009, Taichung, Formosa, or Taiwan.
We have a special video greeting for all of you from Ms. Liv Cleveland. She is the Information Director of the Norwegian Animal Protection Alliance, who will share with all of us the need for humankind to coexist with nature.
Greetings to all of you who participate at the conference. This is Liv Cleveland. I work for the Norwegian Animal Protection Alliance as a lawyer. And I'm working to try to give animals the rights that they deserve in our society. I'm a vegan, and that's because of the animals and also because of the environment. In our society, animals are kept in factory farms where they have no possibilities at all to live like what they are made for. Young babies are taken from their mothers. Mutilations are common. The animals are fed intensively. Many of them never see sunlight. They are kept indoors all their lives. And they are transported to slaughter in thousands, in millions. So the animals are forced to live in a way that is detrimental to their health and welfare, and that is a major reason for me not to eat the meat. Also, I don't eat meat because of the environment. Meat production is actually one important reason for why our climate is changing so rapidly. To stop to eat meat i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can do to help stop the changes in the climate. And a lot of the energy in that plant food is lost in the animal to keep the animal alive and as manure from the animal. So it's much better to eat the plants directly because then you'll use less energy than if you eat meat. So one way to fight world hunger is actually to eat less meat. Animals are in many ways like us. Stop to eat meat. I think everyone that has been so lucky as to get to know an animal as an individual knows that An animal like a dog or a cow or a pig or even a hen is a person. I wish a lot of luck to the conference Protect Our Home with Love in Taichung Formosa, and I hope that everyone who participates will extend their love to animals too. Be wedge, go green, save our planet.
Miss Liv Cleveland, we are so touched by your love for this earth and animals.
Yes, it's truly very inspiring. And that is also one of our next topics,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Everyone knows our theme, love, or L-O-V-E. And we hope that all of us can live simple, healthy, and of course, vegan lives. Our next speaker is someone most of you are familiar with, Ms. Tan Ai Chen. She is a true animal lover who has rescued many stray cats and dogs and beleaguered animals. A famous movie and TV actress, Ms. Tan is also a vegetarian cooking show host.
Let's warmly welcome Ms. Tan Ai Chen.
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啊，我非常谢谢哈，在座有很多的人呢会每天固定会收看我主持的现代新速派的节目，那么每天下午5点或者早上11点或者是半夜1点半哈，那么我主持这个节目已经有7年。 每一天有1到2种不同的素食的料理，那么总共也已经有2000多种。谁说吃素没有变化呢？对不对？啊，谢谢。那么我吃素呢，有21年的时间了哈。那么吃素呢，真的很好。那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变得更有耐力，也当然会变得比较年轻。还好我现在56岁，看起来不像65哈，就是吃素给我们的这个最大的好处。很多人会问我，你为什么会吃素？那么在中国，如果说吃素都会跟宗教有关系，因为是在佛教系统里面不杀生，延伸出来的慈悲行为。但是我吃素是因为我舍不得吃小动物，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 事实上，我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那么，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结婚以后，我的公公婆婆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我在没有这个吃素之前，我没有听过佛教这两个字。反而因为吃素，才认识了这个宗教。那么，也因为呢，认识了这个佛教，我才知道原来。 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有情众生，就是表示动物跟我们的人一样，就是有七情六欲，我们会喜欢，会害怕，他们也会有喜欢，也会有害怕。那么它跟我们人类一样，有爱情，有亲情，还有友情，甚至于还有长幼有序的伦理观。那么对于青海无上师说过的一句话，我感同身受。他说呢，有很多动物的品格比人类还要 高贵。那么你实际上跟动物相处过，你才知道。那么我们想要让大家看一下哈，我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很让我会吃素的这些小动物的照片，跟大家分享，友情众生。好，那么这个是我当年我收养的流浪狗，有超过60只，要集合在一起拍照不容易哈，所以呢，只能少数的集合。那么 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想只有狗，那就错了。其中有一只什么？啊，有一只混在里面，它以为它是狗。为什么？因为你看，它对狗非常的热情，它会去跟它亲亲啊。它一直以为它是这只母狗生的，而且它很聪明。我60多只狗，很多都是流浪狗。我们这只小猪叫菲利啊。 那么他一进门就认定了这一只我们全家最漂亮的那个叫做 Queen， 他就一直以为他是 Queen 生的小孩。那么有一次让他看到猪啊，他居然惨叫，因为他没有看过世界上的动物。然后呢，好，那么人家说他是迷你猪，那么他非常的 nice， 对狗很好，那对人当然也没有话说。只要我一坐下来，他一定爬上来要亲亲。 他非常的热情，当一个猪用鼻子一直亲你的时候，其实呢也是蛮奇怪的哈。那么这只猪呢，它非常的聪明。当时我养它的时候，人家跟我说它是迷你猪哈，迷你猪就变这样了。 那还好木栅动物园觉得他有教育的价值，所以收容了他。他进了木栅动物园以后呢，他就更不迷你了，他躺在那边只会吃。但是呢，如果你们说猪是笨猪的话呢，我必须要平反啊。那么在这个送到木栅动物园两年之后，我有空我去看他的时候呢，我只是在旁边说，菲利，妈妈来了，妈妈来摸小脸。他一听到摸小脸，他就马上站起来，因为呢，他最喜欢把他的大猪头让我来摸，他自以为他还是小脸，所以呢，我一摸他，他马上就站起来，人家就说，他怎么会认得你？我说，当然哦，因为他是我儿子嘛，所以他两年之后还认得妈妈的声音，所以你说猪是笨猪，那真的是冤枉他们了。那么如果你想我只有养狗跟猪的话，可能就错了。这些狗呢，都是我曾经饲养过的。这是獒犬啊，大家都知道獒犬会吃人，对不对？很凶。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从它的身上印证到，因为我每天放佛经给它听，然后让它听佛号，不到半年，它不但不会咬人，它甚至于可以让邻居不认识的小孩每天牵着它出去散步。啊，所以说呢，其实动物跟人一样，经过教育跟这个影响，它是可以改变心性的哈。这些动物都其实是跟不可思议的佛法有关，这些都是瞎眼的狗啊，那也是我那个时候捡来的。好，那么大家看到的这是一只什么？松鼠。那么它是被妈妈遗弃，它掉在草堆里面的时候呢，大概只有不到10公分，那么眼睛还没有张开，然后我用针筒，然后用米浆一点一点的把它喂养长大。那么长大到了7个月的时候，因为我养动物我不会关，我就放养让它在院子里面，那么它居然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带着它的男朋友回来，是一只长得非常英俊的大松鼠。那么每一天呢，它把它自己吃的食物吃完之后，都会留一两颗葡萄偷偷的咬着带到围墙外面给她男朋友吃。那以后我就会帮她准备 double 两份，然后她自己吃饱了再带给她的男朋友。可是每天她都是这个样子，跟她出去谈恋爱，然后晚上回来睡觉，可是慢慢的她就不回来睡觉了。那么但是她每天还是回来会咬食物出去给她男朋友，因为我一定会帮她准备了一份。那么到了8个月大的时候呢，他居然有一天开始他也不回来吃东西了，我非常着急，我就打电话问这个木栅动物园的兽医，他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再问我他几个月大，我说8个月大，他就直接跟我说了一句话，恭喜你做阿嬷。所以你说他们有没有爱情？有，我非常恭喜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归宿。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他像不像我生的？跟我长得好像哈。那个时候呢，因为很可惜的是，在20几年前，我们台湾没有动物保护法，那么也没有野生动物中途之家，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人呢，非常喜欢养野生动物来做这个宠物。那么有的时候是弃养，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养，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多事的老公，他都会说我老婆会养，所以他就把他带回家，所以我才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哈，跟这些动物相处。那么当然你只要跟他相处，他就是把你当作自己的妈妈一样看待。来，我们再看下一张。好，这是一只什么飞鼠。飞鼠也是因为他出生以后，他的妈妈不愿意喂他奶，他的主人也不会养他，所以呢，我把他一点一点的养大，到最后我还要教他怎么飞，因为他以为他是狗，他是用脚在地上走路。那么我们就在想说，飞鼠在森林里面最怕什么？老鹰，对不对？可是我们家的飞鼠跟老鹰可以共同相处。来，我们再看下一张。好，这是我那个时候收养的一只台湾凤头苍鹰，这是我那时候收养的一只猫头鹰。好，你看在森林里面，他们互相会说你是我的食物，好，那另外一个会说你不要吃我。可是在我们家呢，他们都和平相处，他们每天都会站在衣柜上面呢，然后看着我们。那他们最喜欢共同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站在椅背上看着窗户外面的狗，这就是他们每天例行做的事情。这只大老鹰它也是我那时候收养的一只小鹰，它为什么看我的嘴巴你们知道吗？ 因为鸟都是用嘴巴喂孩子，对不对？他把我当妈妈，我只要回家，他一听到我开门的声音，他就在里面一直大叫，然后他每天都要看我的嘴巴有没有食物，所以我也会故意放一点食物用嘴巴喂他吃，让他感受一下这个亲子的这个感觉哈。好，这是一对鹅，在他们身上，这一对鹅爸爸鹅妈妈的身上呢，我看到了他们那一种没有办法这个去形容的一种爱情，还有父母子女的亲情。好，他真的深深的让我感动，希望将来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些小动物的故事。你们说蛇认不认得人？好，跟你们说，冷血动物，但是他也认得人。当我们靠近鱼缸的时候，你每天喂的鱼，他是不是会靠近你？当不认识的人，是不是会游开？对不对？所以说冷血动物他同样认得人，他当然认得，因为他在我的身上都非常的觉得舒服。好，这是我去采访一只黑金刚猩猩，他关在一个笼子里面，我进去里面采访他。那么曾经有个动物叫顽皮家族，对不对？好，那么他们说我是搏命演出，可是呢我非常的难过，因为在这只金刚猩猩的眼睛当中，我看到了是一个非常悲伤母亲的眼神。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野生动物被关在动物园里面，被迫离开他的家人，但是他有没有感情？有，他跟我们人类一样是有亲情的，所以说永远忘不了那一副感伤的神情。所以说我们要爱护动物，当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保护它。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说，很多人抱着狗跟猫说我很爱动物，但是怎么舍得嘴巴说爱动物，但是嘴巴继续啃食动物的肉肉，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将心比心，动物跟我们一样是有情绪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让我们害怕的事情加诸在他们身上的痛苦，所以这就是我吃素的原因。谢谢各位，让我有机会分享，谢谢。
Thank you, Ms. Tan Ai Chen, for your very heartwarming and moving stories. Very inspiring. Thank you. Have you watched the Ms. Tan's movies?
Yes,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You know, I think it's great that celebrities get involved in good causes because they're able to influence other people to do good deeds as well for nature, for the animals, and for environment. Don't you think so?
Yes, I totally agree. And I love mini pigs because of her. Many people and most friends of mine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on animals and the stray cats and dogs.
That's great to know. Okay, our next speaker is Mr. Lin Hungrey.Who is the president of Swiss, the first website promoting vegetarianism in Formosa.
So let's all welcome Mr. Lin.
Hello, 各位先进午安，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如何做一个自在的素食者。那首先呢，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吃素的经验。我从吃素开始到现在总共13年。那一开始吃素的原因呢，我想一开始也是因为从一些教育当中让我了解到原来动物跟我们人是一样的。也从这里开始呢，我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学习吃素。虽然看起来很年轻，有时候我已经快40岁很多人说啊，您今天看起来很年轻哦，其实是吃素的关系。那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说经过整个素食环境的演变，从早期我们吃素是非常困难。我记得以前在吃素的时候，我最好的伙伴就是范友珍菇一罐，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香松一罐，加上一碗白饭，这个就是我的午餐甚至是晚餐。那当然托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之福啊，我那时候体重只有59公斤啊。那结果经过这几年的素食的演变啊跟进展以后啊，我发现说现在在台湾吃素是非常幸福不管是最简单的我们平淡的素食也好，或者是豪华的，或者是各种各国各式的料理都有。尤其呢我们这个同修在台湾开了好几家的 Lovey Heart，真的是非常的造福我们素食朋友，也给大家热烈鼓励一下。那 我想在我们先前的几个演讲当中，我们知道地球暖化已经造成我们环境的变化非常严重。我们才不久的八八风灾，以及前一阵子的台风，都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于是呢，我们开始发心，我们要开始吃素，我们开始要从每日的饮食当中开始呢，降低我们肉食的一个比例。每个人都会说，干嘛要吃素？吃素有什么好？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终极目标在那边。那我们呢，试着放下心去对待每一个人。也许他们暂时还是不能了解我们的苦心，可是呢，我们不用太过积极的去刺激他，我们只要呢，随时偶尔又给他们一些事实的真相，比如说我们三先前所听到的一个博士的演讲，以及我们在 Supermaster TV 所看到的一些讯息，我们偶尔丢一些讯息给他，偶尔丢一些讯息给他，渐渐的他们就会去了解。我简单举个例子来讲，我个人的爸爸早期是非常反对我吃素，那我采取的方式呢，我不是以他去争辩，我还是吃我的素啊。那爸爸呢，他每次反对我，总会证明给他看他的理论是错的啊。比如说吃素不营养，我就吃得胖胖壮壮给他看；他说吃素呢，会不结婚，我就结婚给他看一再的去解决他的困惑。渐渐呢，我们家的聚餐从素食是里面的一小菜一小菜开始，渐渐呢变成一半一半，半桌素半桌荤啊。再过来最近这几年变成呢吃素的是一大桌啊。那我爸爸的朋友呢，他每次来消遣他说啊，你养这儿子啊，怎么这吃素啊，没男人味啊，怎么样？那我爸爸反而最近哦，会开始反驳那些朋友，说哪有，你看吃得这么帅，那这么年轻啊。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们当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一定会面临很多的疑难，很多的挫折，但是呢，我们要坚定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信心。再过来呢，我们对自己内心来讲也要保持的一个弹性。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在推行每周一吃素这件事情，那你可以从他每周一开始来下手，说诶，来周一来，我们教你大家来吃素，那给他一个话题，给他一个方向，慢慢的去引导他。那借由这样的引导过程当中，他在学习当中发现他还有哪些观念不足，哪些的观念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呢就适时的给他一些引导，给他一些方向，告诉他正确的吃素的观念是怎么样。那我觉得说在我们一个引导别人吃素的过程当中，我们最重要最重要是要与人和谐，这样子呢，你才能让他知道说原来吃素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是这么轻松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跟他相处的机会，跟他碰面的机会，都是我们播下素食种子的一个机会。你不晓得他随时什么时候会发芽长大，但是呢，总有一天他会开始成长，他会在这个心里面开始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认识，原来我们有不同的饮食习惯可以选择，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去改变我们的世界，这个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向。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Mr. Lin Hongrei. Our next speaker is Mr. Lin Xu Wen-er. He is the chief editor of Persimmon Books, which is the leading vegetarian book publisher in Formosa. They publishe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ad Cowboy by Mr. Howard Lyman and The China Study by Dr. T. Collins Campbell. Let's welcome Mr. Lin Xu Wen-er.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们怎么去跟大自然共处。我觉得其实跟大自然共处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那就是你把大自然当成一个人就可以了，你不用要求你把它当成神或者什么。我想大自然其实是一个好人，他给我们四季，他给我们一个你可以预测的时间，什么时候会有春天、秋天、夏天，他会随着季节来。但是偶尔他像人一样，他也会有一点脾气，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点幽默感。你可能准备要去盛装赴会的时候，他给你一点下雨，然后你可能就是淋着落汤鸡，但是过了一会可能天气又好了。他其实是照着时间来， 你如果顺着他的时间来做的时候，其实你所得到的大自然的庇护是非常的多的。那但是现在的世界好像不是这样子。中国话有一句叫做天人合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体验到天人合一这个事情的话，我想应该不会有人愿意伤害大自然，因为伤害大自然等于就伤害自己。但是实际上面我们又是常常在做伤害自己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么好的一句话我们其实并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对待大自然的第一个原则，只要你把它当作人，人需要尊重，人需要你去爱它，你需要去呵护它。所以其实如果可以用这样的心情去面对大自然，你不用太复杂的道理，也不用太大的哲学，其实你就会知道我该怎么去亲近它这样子。那如何亲近大自然里面呢？刚刚讲了一个原则，那我认为有三个步骤可以做。第一个步骤就是说，先不要去急着认识大自然是什么东西，我们应该先去认识说我到底是什么东西，认识我们自己本身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那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有的人可能会谈说可能是爱情，那也可能是金钱，但是其实在这里面所有的命题里面，如果没有生命本身，其实后面的爱情或金钱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要先认清楚说，大自然真的你认为它对你很重要吗？如果你真的认为它很重要的时候，你就自然就不会伤害它。但是因为大家都距离它太远了，所以未必会真的会这样子去认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真的认识到说我的生存跟大自然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那第二步是什么呢？我认识到说大自然真的对我很重要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跟它距离又很远，所以我们需要开始学习。我常常看到说有一些父母或是年纪比较长的，他们可能会想要急于教育小孩子，可能要学钢琴，然后学一些别的东西。但是其实真正应该受教育的应该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我们自己可能对大自然也都不是很认识这样。所以我们以我们大人的这个角色，我们反而应该要重新学习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它。那认识它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向你的小孩子学习。你如果去观察小孩子，那大概四五岁的这种小孩子，他可能才牙牙学语，你会发觉说小孩子对大自然是不会有惧怕的。他会去摸狗，甚至会去摸可能你认为比较害怕的蛇啦、蜥蜴的，但是我们反而会看到这些东西会害怕。有一次我在公园里面有一个小孩子，他看到一个所谓的攀木蜥蜴，他就过去去想要去跟他阿嬷讲说，阿嬷阿嬷那边有个攀木蜥蜴这样子。他阿嬷看到攀木蜥蜴之后就立刻倒退了三步，就赶快把他叫回来说，那个是变色龙，你要赶快回来，他会咬你这样子。每个人看到大自然他不认识的东西都会害怕。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愿意回到一个赤子之心啊，去向你的小孩子学习说，人出生其实本来是不怕这个东西。如果他愿意这样子去重新认识大自然的时候，其实他会发觉说，我们到底该吃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其实就出来了。不信的话你去看小孩子哦，小孩子你给他一片橘子一个苹果，他会吃的很愉快。但是你说一定要给他塞一个肉或者给他吃一个虾子，他反而需要学习。那如果说你带小孩子去菜市场的时候，你去看他说他会停留在一个蔬菜水果摊的时间久一点，还是他经过杀鸡的或是鹅摊或是猪肉摊他会停留比较久。所有食物的味道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小孩子还有一个人他出生的时候他本来就是趋近于有颜色的漂亮的，但是肉本身其实就是红色的或是白色的，它没有像大自然的水果那么多的面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诚心的回到像小孩子的心态去观察的时候，我们该吃什么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这样。那如果说我们跟大自然共处里面呢，我可能还可以再提一个观念，就是大自然其实跟我们像是谈恋爱一样，我们其实跟他要的太多。那但是在谈恋爱的同时呢，我们当然有时候会要，有时候会给，所以呢保持的还蛮不错的，还蛮平衡的。但是人类对大自然要的太多了。那恋爱的人本身呢，如果说要的太多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可能这个男方或者是这个女方可能会翻脸，所以当他们要分手的时候呢，有好一点的可能聊一聊就算了。但是大自然，如果你跟大自然不好好相处，他其实跟你谈恋爱的状况是一模一样，他可能就是给你一个暴风雨，或是明天给你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下雪，然后没事给你摇一下来一个地震。那 如果你不好好跟他相处，其实跟大自然翻脸的后果，其实是比恋人翻脸的后果是更恐怖的。我觉得到了第三步，应该是一个当我们觉醒的时候，觉得说大自然很重要，然后从我们的生命中学习到大自然对我们的启发之后，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的就是付出。因为唯一只有付出的时候，你才能够再得到。那我们谈恋爱的状况也是一样，你不可能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一直要东西，你一定也要付出。那所谓的付出就是牺牲啊。那父母对小孩子的爱本来就有一点牺牲啊，他一定要牺牲他的时间来照顾他。那我们跟大自然情况也是一样啊，我们需要牺牲我们的口腹之欲，因为这实在太难了。所以唯一只有一个字可以让这个人愿意改变他的行为，那就是今天我们活动的主题，就是爱。唯一只有爱可以让一个人愿意牺牲，所以我们需要检视来说，我到底对于大自然是不是有这么的热爱它。如果你了解这样的生存对我们来讲是性命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你会觉得这一点点牺牲其实一点都不算是什么。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就是分享说，我认为在大自然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到最后去付出我们的实践，那这个是我们人类的希望所在。那今天就演讲到这边，谢谢。
Thank you Mr. Lin Shi for your beautiful message.
本身是养猪户，我现在转为素食，然后这场研讨会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我希望利用我小小的一个故事，可以就是让还正在从事畜牧业养殖的人，还没吃素的人，可以看到我这样子的改变，跟着我一起改变。
以素食的这个方式来改变整个暖化现象，不管是从医学的角度，还是说从大气的角度来看，它是目前最可行的方式。那我认为就是直接从每一个人的三餐着手，它立刻就可以改变整个的食物链，从农业一直影响到畜牧业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方式我认为是现在以及未来的主流。那以无上师的世界会所推广的这个方向，绝对是对暖化，全世界的暖化还有气候变迁的改善有绝大的效益。
Thank you, Earth-loving viewers, for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Join us again on Tuesday for part 4 of Protect Our Home with Love. And now,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Coming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We wish you a happy week full of loving kindnes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WOW